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金华牧师向您问安。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开始查考的旧约书卷是创世纪。创世纪是一本经历千锤百炼考验的圣经书卷，对于我们相信神的人来说，创世纪是相信神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全部圣经的序言。理解了这本书里关于宇宙万物的来源、人的堕落以及神的公义和慈爱的记载，就能够开启我们理解全部圣经的大门。
可是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说，这本书就成了绊脚石。历史历代以来，很多人处心积虑的想要证明创世纪是信不过的，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证明创世纪是不可信的，就能够摇动基督教的信仰，否定了宇宙当中有一位掌管万有、超越一切的神存在。
不错，历史以来遭受最严厉批判的书籍就是圣经，而圣经里遭受最严厉批判的一部书就是创世纪，而创世纪里受到最严厉批判的就是第一章。
是的，反对神创造万物最激烈的应该算是进化论了。进化论认为宇宙的由来是不断进化的结果。可是弟兄姐妹，所谓论就是一个还没有被科学证实的假设。如果这个假设被证实了，就有资格被称为定理了。所以进化论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没有被证实的假设而已。
进化论至少建立在两个假设上。第一，物种一直在进化。第二，物种是由低级生命进化为高级生命的。其实这两个假设根本就没有作为科学实验结论所需要的两种资料。第一就是他必须找到支持一个所谓不断进化的证据。第二，他必须找到支持低级生命进化为高级生命的证据。
因为这个缘故，相信进化论的人，他们始终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一致的结论，产生了很多自相矛盾的不同的说辞。
是啊，大约在1961年的时候， Louis Leakey 博士，他在非洲挖到了一个大概是60万年前一个少年人牙齿保存良好的头颅，于是啊，他就宣称自己找到了人类进化中失去的一个链。可笑的是，他的发现正好推翻了他自己早先坚持无误的一个理论。
还有一个在美国德州做研究的科学家，他宣称人不是从动物演化来的，而是原来属于一种藻类植物。这下子就吓坏了很多进化论的学者。
后来还有一位科学家，他发表言论，意思大概是这样，他看不出我们再有任何的理由继续的认为猿猴比鸟类或者袋鼠更接近人类的起源。
想想看弟兄姐妹，如果进化论的人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对进化论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结论，我们又怎么能说进化论是符合科学的呢？
可惜啊，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却坚持要把没有被证实的进化论奉为进化定理来相信。让我们听一听瑞典生物学家 Heribert Nielsen 博士的说法。他说，我用了超过40年的时间，企图用实验去证明进化论，结果彻底的失败了。古生物化石学所发现的证据固然很难被轻视，可是因为在那些化石中间缺少了需要彼此衔接的一连串物质，而叫人没有办法完满的去解释。所以我的结论是， 进化论完全是建立在对进化的信仰，而不是证据上。
进化牧师啊，其实圣经，尤其是圣经的创世纪里，那些关于宇宙来源的内容，已经被很多人严格的批判过了。可是这些人却始终没有能够推翻宇宙跟生命是神创造的，反而使更多的人因此相信了圣经，也相信神的创造。
我们可别忘了，创世时代的先民，他们连我们现在最起码的科学知识都没有，更不用说有能力去凭空创作出那么合理的创世纪了。所以创世纪的存在，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神的启示。
对，既然我们相信全本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创世纪最前面的几章圣经。
是的。
还有，圣经是对人的心说的话。圣经既然是对人的心说话，那么我们查考这本书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心去查考，让神的话自己去解释神的话。
保罗告诉我们，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的原文是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吹的气。这个气字和神在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吹进那人体内的气是同一个生命之气。神的生命之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神的生命之气也就使神的启示成了生命之道。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有关宇宙和生命起源的时候，也应该用对待全部圣经的态度，从两方面用信心去研读。第一，就是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的话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第二，就是神自己的话，因为在以赛亚书34章16节，神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创世纪除了是一本经历千锤百炼的考验，又是神启示的书以外，它也是一本独特的书。
确实是的，曾经有不少的圣经批判学者，他们把创世纪切割成几块，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有的人把每一段圣经归类于某一种写作的类型，也有人把创世纪跟其他民族流传下来的传说做比较。他们想要借着解释宇宙的起源，为创世纪的权威找到合理的答案。
他们的各种理论和解释或者能够让我们眼睛一亮，不过呢，他们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创世纪是独特的，是不能够用人类其他的文献去做比较的。创世纪的某一些部分虽然看起来像其他的古代文献，可是那些类似的地方只能证明人类是来自同一个来源，却不能够用来证明创世纪的内容受了外族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够武断地说创世纪部分的内容是从其他古文献抄袭来的。
就是嘛，保存摩西五经的希伯来民族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是完全相信真神的一个民族。由于这个民族对信仰跟文字严谨的态度，才使得他们能够保留了神完整的启示，使神的话始终没有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套课程里，我们不会去讨论那些人的理论，我们只会单纯的按照神的心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明白神所要给我们的启示。
是的，因为创世纪是一本记录初代人类活动的书， 所以我们也要从历史的角度去查考创世纪。
弟兄姐妹，历史学家对历史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录。而在人类的文字还没有发明以前，历史学家通常就把它归类于史前时代的历史。所以有人看创世纪也是一部史前时代的历史书。
嗯，不过金华牧师啊，把创世纪归类为史前时代的历史，这还不够。因为创世纪的内容比史前时代的历史更早。创世纪开始的几章记载的是宇宙跟人类历史的开始，它的年代远远的比史前时代的历史更早。那一部分的历史，除了神和神所启示的圣经以外，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对万物的起源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正因为创世纪是神的启示，不是人撰写的历史，所以它的内容绝对没有任何的推测或者假造的部分，能够回答历史学家们所不能够回答的，像万物的起源、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等等的问题。
一点也不错。历年以来，陆陆续续发掘出来的考古遗迹，已经渐渐地为创世纪的真实性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可是我们这些远远地活在那段历史后面的人，好像是在中场进戏院看一场历史剧一样，既没有办法猜想前半部所发生的剧情，也很难把前后的剧情连贯起来。好在我们有一本圣经，如果我们好好的趁着有生之年来读圣经，我们就能够从圣经里面了解神创造的目的，了解宇宙的来历、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目的，也让我们能够了解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神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跟将来这个世界跟人类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生命的意义，在基督里对将来有确实的盼望。
是的，总之，创世纪是整部人类历史剧的序曲和剧情提要。那么创世纪加上摩西五经的其余四本书，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那就是人类历史精简的浓缩版了。
是的，弟兄姐妹，创世纪描写了很多事情的来源，像宇宙的来源、地球的来源、植物、动物跟人类的来源等等。它也描写了人类各个民族跟文明的起源。创世纪更是记载了罪恶跟死亡的起源，并且透露了撒旦在人心里深处的影响力。
最重要的是，创世纪宣示了神应许将要来临击败魔鬼、拯救人类的弥赛亚。同时，创世纪也是神救赎人类历史的序幕。创世纪列举了弥赛亚谱系的先祖和希伯来民族的开始，透过这个民族，圣经诞生了，救世主也是透过这个民族降生的。
所以念创世纪就好像捕捉我们已经错过的历史剧情，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在这部历史剧里面所参与演出的角色是什么。
是的，读创世纪更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历史的宏观，用信心预先看见将来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大结局。
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使徒保罗所说的，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从神领受了人类历史的来龙去脉，也认清了他自己在人生舞台上的角色跟将来的盼望。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跟你一起研读创世纪课程的大方向。我们不单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读创世纪，理解宇宙和生命的起源、目的以及意义，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去认识人类问题的大根源，也像保罗一样的 在人生的舞台上认清自己的角色和将来的盼望。
一点也不错。
简单介绍完了创世纪，现在就让我们谈谈创世纪这本书的书名和作者。创世纪英文圣经的书名是 Genesis。 Genesis 是根据圣经希腊文74译本的书名的发音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源头或开端。
创世纪的希伯来文原名却是采用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希伯来字，意思就是起初。
创世纪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开端，包括宇宙的开端、性别不同人类的开端、罪的开端、婚姻的开端、家庭的开端、人类文明的开端、城市的开端、不同语言的开端、违背神的开端、谋杀的开端、战争的开端、肤色种族的开端、敬拜的开端、救恩的开端、安息日的开端、神子民的开端等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提到的开端都在创世纪里提到。
是的，如果圣经是一幅画的话，那么创世纪就是圣经这幅画的底色。创世纪第一次提到了好几个人物，像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等等，他们的事情跟影响贯穿了整本的圣经。
另外呢，全本圣经其中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神的约。这个约第一次出现也是在创世纪，而且创世纪还不止一次提到神的约。
对，接着我们要谈谈神是借着什么人把创世纪的启示写下来的呢？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认为他们的妥拉，也就是我们圣经包括创世纪在内的摩西五经，是由同一个人所写不能分开的书，这个人就是摩西。
进化牧师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有很多的人曾经想尽了办法要去证明摩西五经的作者不是摩西，可是一直到今天，那些人早已经作古了，却还是没有人能够推翻摩西是摩西五经的执笔人。
实际上圣经里有好多经文支持摩西就是创世纪的执笔人。举例说，在摩西五经里，神好几次吩咐摩西把不同的事情写在书上。在出埃及记34章27节也说到，神要摩西将这些话写上。出埃及记24章第4节也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还有旧约其他的书卷也可以支持摩西是摩西五经的执笔人。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节，大卫曾经提到摩西的律法。历代之下34章14节提到约西亚的时代，在圣殿里发现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
特别是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说到，文士以斯拉把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了来。还有士师记第三章第四节说到，神试验以色列人是不是肯听从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这两处经文就再一次的证明摩西五经是神启示的，摩西只是一个执笔的人，他把神的话记录下来保存在摩西五经里。
是啊，新约圣经也有同样的证据。比方说马可福音12章26节跟路加福音20章37节都记载耶稣曾经提到摩西的书。在马太福音第8章第4节、19章第8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0节，耶稣还提到摩西的诫命和言论。
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证明摩西是摩西五经的执笔人。比方说，犹太人常常喜欢引用妥拉，他们认为妥拉是摩西传给他们的。耶稣对他们那样的说法 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
还有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金华牧师啊，以摩西的能力来说，他不但能够写好几种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字，包括象形的文字、器形文字和古希伯来文，同时他也有能力可以阅读收集来的关于列祖遗留下来的记录，并且写成摩西五经。
嗯，全部摩西五经一共有137章，其中有82章提到摩西的名字，而且那些没有提到他名字的章节有一半是律例。既然是律例，当然不会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了。所以我们从统计学的角度去看，有超过 50% 的摩西五经和摩西是有关系的。
对，不过虽然我们确定了摩西五经是摩西的作品，可是有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摩西五经里的创世纪也是摩西写的呢？那我们就要从摩西五经的内容来看了。原来摩西五经的内容是有系统的，又是一整体的。
不错，在使徒行传第13章17到19节，保罗根据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做了重点式的提示。他说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并且赐给他们应许之地。接着又说到雅各和他的后裔下到埃及去，后来就变成了埃及人的奴隶。最后又说到神照着他的应许带领了他的选民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
对，这些是摩西五经的主干，然后有应许、拣选、救赎、立约跟律法，这些的题目好像枝子跟叶子一样围绕着这个主干。
嗯，至于创世纪前面的一大段，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的内容是关于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堕落，同时也从神学的角度对那一段人类历史的演变提出了原因和神解决的办法。这一大段早就被初代的以色列人相信和接受，他们是摩西五经的一部分。简单的介绍过了创世纪的背景和神启示的目的，那么接着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为创世纪提供一个蓝图。
总的来说，创世纪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部分，第十二章一直贯穿到最后一章就是第二个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就是从创造一直说到亚伯拉罕，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涵盖到了约瑟。
嗯，第一个部分包括了几个重要的题目，他们的意义始终左右着今天的人类，包括创造、人类的堕落、洪水的审判、巴别塔的背叛。而第二个部分就比较注重在几个人，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被爱的儿子以撒、被拣选的雅各、跟受苦并且得到荣耀的约瑟。
我们从时间的长度来说，第一部分的十一章究竟涵盖了多少年呢？没有人能够说出准确的数字。不过这不要紧，重要的是一到十一章涵盖了至少好几千年的时间。其中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人类的家谱里，大概包括了人类2000年的历史。
可是第二部分的39章只涵盖了大概35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从12章开始来计算，一直贯穿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的开始，大概也有2000年之久。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往前推到创世纪第11章， 把创世纪十一章的那个人类历史也包括进去的话，可以说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大概是2000多年的时间，亚伯拉罕到基督又是2000多年，再从基督到现在也差不多是2000多年。弟兄姐妹，这样的统计数字对你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和意义呢？
从创世纪里我们发现，神看一个人，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过于看重他所创造的宇宙。经过了2000多年，神保证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的应许，最后透过基督能够得到应验。那么您跟我这些正好在基督以后2000多年的人，是不是就是神要得着的焦点呢？
最后呢，我们就要把研读创世纪的历史大纲告诉你。您已经知道创世纪分成了两大部分，至于这两大部分是怎么分的呢？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这第一部分的主题就是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
这个部分又包括四个段落，其中第一章到第二章是说到神的创造，第三章跟第四章是讲到人的堕落，第五章到第九章是说到神洪水的审判，第十章跟十一章就是巴别塔事件。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神为全人类预备将要来的救赎主，这一部分也分成四个段落，就是12到23章，信心之父亚伯拉罕，24到26章，被爱的儿子以撒，27到36章，被拣选的雅各，最后37到50章，受苦和得荣耀的约瑟。
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创世纪的背景跟内容了，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就要一章一章的按着次序来查考创世纪。
弟兄姐妹，盼望您至少先去读一遍创世纪，尤其是创世纪的前面十一章，然后再来听讲。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